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历代之上呢，说起来相当丰富哈，它是可以说从创世纪开始讲起。你看它一开始也是一个家谱哈，世上有好些个家谱哈。我们从这些家谱，我们当然，应该我没有那个能力和时间去，也没那个兴趣哈，去一一述说。但是如果各位神恩待你，让你有时间、有兴趣、有能力来考察的话，我们相信里面也有非常丰富的可以为你自己或者其他后来世代的人帮助，给教会很丰富的祝福。这讲从亚当开始讲起，一章一节，亚当生赛特，赛特生以诺士。这我们可以在创世纪看到亚当有三个儿子，老大是该隐，老二是亚伯，该隐后来把亚伯杀掉了，亚伯好像没有后，那该隐呢到处流浪，也很有成就，但是是一个远离上帝的一个支。然后到了创世纪第四章，就是当该隐的后裔非常的凶悍也很有成就的时候呢，圣经上讲亚当与妻子同房，又生了一个就是赛特，也就是亚当其实就是两个儿子，有后的儿子就两个，一个是该隐，一个是赛特。该隐的后裔呢，神通通都不喜悦了，虽然神也给他们很多的恩典，也是很多文明的创始者。赛特的后裔呢是近前的，是他之后人才求告主的名，而且挪亚是从这个赛特的家族出来的。在创世纪第五章也有讲到赛特后裔的那些年数哈，这里历代志就简单讲了一下，这是一个属灵的家庭或者是比较属神的家庭哈。那这里面一直到我们比较熟悉的是历代志上一章四节，就是挪亚生闪、罕、雅弗。挪亚以外人都被淹死了，所以我们也不必记得赛特了，也不必记得该隐，也不必记得亚伯了，我们就记得闪、罕、雅弗，因为从闪、罕、雅弗天下万族都从这三个人中间出来的。这三个人中间呢，神都有他的恩典了，但是以闪最特别，就是亚伯拉罕是从这个支派从这个家族中间出来的，或以色列从这里出来的。但其他的你不能说神没有恩惠和慈爱跟他们在一起。雅弗这个族呢是，或者是雅各挪亚的这个儿子呢，也是很有能力的一个哈，他就是在创世纪第十章非常简单的讲了一下，就他的儿子呢是哥灭啊、马各啊、马代啊，这些人就分到各地去了，有人说这是欧洲人白种人的后裔哈。那含的呢，创世纪第十章第六节，那个呢是指着有人说是黑种人，我们倒不敢这样说哈。然后就是黄种人，那黄种人呢就是闪的后裔哈。这些是哪一种人我们不知道，但这三个呢神也都有他的恩典。虽然韩的子孙呢因为韩的子孙里面有一个小儿子叫迦南，所以好像我们觉得这个是被咒诅的，但是在韩的子孙里面又看到有一个是古时生的灵鹿，这灵鹿呢又是一个英勇的猎户，建造许多的城，所以这个韩的后裔有点像该隐的后裔一样，非常优秀，非常聪明。虽然也有他们后裔里面有个被咒诅的，就是迦南。那该隐也等于是被咒诅的，他是离开了耶和华的面哈，当然都是他咎由自取的。 我们今天知道在主里面任何一个肉体上的闪和雅弗的后裔都可以得到丰富的祝福，那单凭着肉体也没有一个人可以夸口啊。好，现在我们看第历代志上第一章第五节，雅弗的儿子就是刚才所提的包括哥灭、马各啊，这些马代、亚玩这些地方，然后再提到韩的后裔呢，在第八节，就是古实啊、麦西啊，还有迦南哈、麦西弗和迦南，这里面也又一次提到林怒了。那麦西呢，生了哪些人？然后哦，你看到这里面呢，迦南也生了一些人。麦西里面生的人比较最特别的就是非利士人，迦南呢生的就是这些，包括西顿啊、赫人啊，还有就是亚摩利人那些迦南的七族或者十族啊。这的确是被咒诅的，但是啊，是被咒诅的，是挪亚的咒诅，也有一些不幸，但是神在这里面还是有很多的祝福。我们在说不分红黄黑白中，每一个民族肤色都可以蒙上帝的恩典，每一个尤其是个人，民族是有一般的恩典，个人可以有个特别的恩典，就是可以悔改信主啊。我们今天不歧视任何人，也不以任何人的肤色、任何一种种族的肤色或天赋、后先天后天的东西夸口，我们只夸耶稣基督，我们也不轻看，因为都是神所造的、保守的。十七节又讲到闪的儿子啊，这里面你也看到有点特别的，包括亚述啊，这个也是在这里。然后再提到说在这子孙里面有一个在一章十八节希伯啊，那希伯呢后来就是亚伯拉罕的祖先了啊，生了谁到第24节讲到说闪生这个亚法沙，然后怎么样怎么样希伯，然后最后又讲他拉生亚伯兰，就是亚伯拉罕啊，这个算是很重要的了。好，然后我们可能比较略熟悉一点，就是一章二十八节以后亚伯拉罕的儿子了。亚伯拉罕的儿子呢，主要就以撒和以斯玛利，其实他还有一个妾，这都在创世纪有讲啊。妾基土拉32节，还替他生了新兰、约山、米旦、米甸、伊斯巴、苏雅啊，这六个人。这里面呢也有这个就是米甸这个族也在四世纪的时候给人家很多麻烦。亚伯拉罕呢有两个儿子，各位这可能你都觉得复杂了，但这复杂呢其实是很提纲挈领的把人类的历史在圣经上所记载的这些包括列祖的历史都写出来。如果我们对照的或有个鸟瞰式的了解也是很好啊。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这个儿子呢有一个儿子特别重要的，对不起不是两个啊，就是以撒的儿子呢是以扫和以色列，就是雅各。以扫当然就以东啦，这也不是在列为被拣选的当中，但是圣经也有记载他的儿子什么人，然后都在哪些地方，也提到希尔啊，希尔跟以东的关系是密切的。这也跟创世纪讲的很像，就是到了历代志上第一章43节，以色列人未有君王治理之先，在以东地作王的记在下面，就是讲到以东这个不算是蒙福的一个族类呢，也实在是蒙福啊，或者说不算被拣选但也蒙福，神也给他们强大的君王国家的设立都比以色列还更早。事实上以东里面还出了很多智慧的人，包括你在约伯记所讲的那几个人物看起来都是跟以东有关系啊，不像我们以为以东或者是以扫他们是很笨的啊。神给恩典啊，智商低也不能说神就没有恩典，都在神的手里面，我们只要信靠神就都美好。在以东诸王里面也很有意思，有一个人名字叫做扫罗哈，在历代志上第一章49节。在第二章历代志上第二章就讲到以色列的后裔了。那以色列呢 就是雅各，他有12个儿子。在第三节到第八节呢，讲到是犹大的三个儿子，这我们在创世纪也有点印象，这有尔、俄南、示拉这三个人呢，他们的母亲是迦南人苏雅的女儿所生的，这个苏雅的女儿生的，所以他们有迦南的血统。这你看，就是犹大支派啊，是王族，是耶稣的支派里面，这里面已经有这个有这样的血统了。就是我们通常不大记得犹大的三个儿子是迦南人苏雅所生的，母系是迦南人。尔是死掉了，那当然了，俄南也是死了，后来示拉也没有跟他结婚，是犹大的儿父他玛给犹大生了两个，那这算起来就是五个哈。这五个儿子呢，法勒斯的儿子是希斯伦，这里又是一个谢拉的儿子谁谁谁谁谁，这里面还有一个子孙就亚干在当列之物上犯了连累耶和华的罪哈。犹大他以后还会再提，因为是王族的一个支派。在历代志上二章九节，希斯伦生的这些儿子是谁谁谁谁，那我们看到的就是希斯伦，就是这个犹大的支派里面的希斯伦，就更细一点更重要一点，就是王族的家谱是越来越明显了。这里面有呢亚米拿达、拿顺呢生的是沙门，这有什么关系呢？沙门你也知道，从路德生沙门生普阿斯，从路德呢就生了俄贝德，然后俄贝德生耶西呢就生了七个儿子，其中一个就是大卫。那他们也有大卫的有他的姐妹啊，这个我们在撒母耳记上下也可以看到，大卫和他的兄弟他们有两个姐妹，一个是希鲁雅，一个是亚比该。那希鲁雅的儿子呢就是大卫的勇士了，有三个人。亚比该生的是亚玛撒，后来也成为大卫的元帅啊，这里面都有很多的恩怨情仇。历代志上第二章第十八节，希斯伦的儿子加勒娶阿苏巴啊，这是犹大支派里面加勒的后裔哈，然后又娶了父亲马吉的女儿哈，与他同房。父亲马吉的女儿当然应该就是他的姐妹了啊，这姐妹可能是同父异母的啊，这在旧约的时候也没有明白的否认这些事情啊。希斯伦的长子他又生了谁啊，这些我们就比较陌生一点，我们在这里也就不去仔细的叙述了哈。在这个都是犹大支派的，在这犹大支派的写到第二章结束了以后呢，就犹大支派里最重要人物当然就大卫了。第三章就来讲大卫哈。第三章第一节，大卫在希伯伦所生的儿子啊，这我们可以想到很多的悲哀了哈。希伯伦是他做王的时候他生的儿子呢是做单方面的王，还不是以色列全部的王，就扫罗死了以后他的长子是安嫩，然后是耶斯列人亚西暖所生的，然后次子谁，然后三子是谁，安嫩呢后来是强奸了自己的妹妹，然后被同父同母那个妹妹同父同母的哥哥亚沙龙呢杀掉了。这其他大卫的儿子我们看起来呢，这在第三章六节哈，这六个人是大卫在希伯伦生的，大卫在希伯伦做王7年零6个月，在耶路撒冷做王33年。然后后来在耶路撒冷又生了一些哈，当然这最有名的就是所罗门了哈。 所罗门的后裔呢，在这里也有讲一下，所罗门的后裔呢是罗伯安，然后罗伯安的儿子什么，这些当然就是以色列这些王的名字了，我们在这里也就不去谈他，一直讲到最后国家亡了以后啊，到第四章历代志上第四章又继续在讲犹大的这个后裔啊，就包括法勒斯西斯伦这些啊，他们的子孙又都是谁和谁啊。那在近年很被看重的一个亚比斯的祷告呢，就是犹大的后裔里面一个啊。第四章第九节，亚比斯比他众弟兄更尊贵，他母亲给他起名叫亚比斯，意思是说我生他甚是痛苦。亚比斯求告以色列的神说，圣愿你赐福于我，扩张我的境界，常与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神就应允他所求的。这亚比斯的祷告呢，常常在这十几年可能二十年才被用，那有一些比较改革中的或者传统一点的比较福音派的就不喜欢这个祷告，觉得这是成功神学哈。我们想，我也不知道怎么定义成功神学，如果说信靠神，神就让我们在今世成功，这个今世顺利，这个是圣经并没有这样讲，但是呢圣经也没有说我们信靠神在今世神不会在今世的世上祝福我们，这也有讲，只是那个祝福和的多寡和方式呢我们不一定能知道，而且我们也虽然我受苦与我有益啊，这也真的我那是凭着信心，我们什么都与我有益，但就我们活在世上，我想我们希望神赐福于我们，扩张我们的境界，那么求神同在，不遭患难，不受艰苦，这其实跟雅各的祷告也差不多啊。你说雅各那个时候不太认识神，才这是离开迦南地所做的这个祷告，但是就算我们认识神，我们不能做这个祷告吗？我们希望神赐福，当然是透过十字架赐福，我们顺服，不管神怎么带领我们都顺服，这是很好的。扩张我的境界，我们假如说讲属灵的境界，能够让我们多结圣灵的果子，也多引人归主，这所做的功能荣耀神，大大荣耀神，这也没有不好啊。那扩张境界如果纯粹是指的我们财富和土地房子扩大，也未必不好，因为神给大卫亚和所罗门祝福就是这些，未必不好，只是这容易让我们骄傲，我们要小心就是了。保佑不遭患难，我们也是这样求啊，耶稣不也这样求啊，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嘛，就我们脱离凶恶，我们并不喜欢，如果我们神不希望我们遇到这些，只是在这个罪恶的世界神让我们遇到患难，我们也非常感恩，我们知道这个有常常比这个安舒的日子更给我们亲近神蒙祝福，生命长进的过程啊，不受艰苦，当然人生一定有苦难，但是我们也不是顾虑的求艰苦啊，当然有一些天主教圣徒这样求了，我基督教我不知道有没有，如果存着一个信心啊，我们爱主单纯求神炼净也没什么不好，所以亚比斯的祷告呢，我不觉得也是那么该被定罪或者很属血气啊，只是我们如果把它想成就是啊，我就可以很一帆风顺，我想这样不太恰当，但是他这样求起码也很诚实嘛，我还是说主耶稣说不叫祷告是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就我们脱离凶恶，我们是希望避免这些，如同神希望我们避免这些，如同神所造的世界本来没有这些的，在新天新地也没有那些危险的，所以这也不错，只是我们还是希望用十字架神学来了解，就是我们在世在今世我们总有各样的艰难啊，我们信心要更坚定才好。好，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求主同在，求主让我们在看这个经文的时候，看到这些家谱的时候，我们也能够不灰心不丧志，不觉得这些很无聊，赐给我们智慧，让我们看到你在历世历代每一个人身上的带领，特别你在经上所记载的，让我们都能够看到这其中有你的美意，也能够在生活中也活出你的美意，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莱超牧师的圣经讲解，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 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跟随主直到天家。